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冲他得名，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我们，就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残酷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并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阿们。保罗在表面上是罗马帝国的囚犯，是罗马皇帝的囚犯，被关在监狱中。然而事实上，他非常清楚自己是为了传扬耶稣基督和神国的福音而被捆绑的。因此，即使身在监狱，他的灵魂却比任何人都更自由。他深信，尽管自己被囚，但那位绝不会被捆绑，并且掌管世界的神，仍在掌权，并在持续动工。此刻，保罗为以弗所教会向神献上祷告。值得注意的是，他是跪着祷告的。在犹太人的传统中，祷告时通常是站着的姿势。然而，即使保罗是地地道道的犹太人，他却选择了跪下来祷告。这是因为他真心渴望以弗所教会能够真正成长和迈向成熟。今天的经文十六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保罗跪在神面前，为以弗所教会所献上的第一个祷告内容就是心里的力量要刚强起来。现代社会非常关注眼睛所能看到的事物，只要表面看起来好，就常常以为一切都很好。因此，大家关注的热点之一就是安替已经抗衰老。这个词按字面意思翻译就是阻止、抵御变老，所以常用抗老化、防衰老等词来表达。为了抗衰老，人们会说要刺激大脑，保持平和的心态，吃合适的食物，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紫外线照射等等。当然，使用具有抗衰老成分的化妆品更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做法。然而，你是否真心地为自己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而祷告过呢？是否曾为自己长期停留在内心软弱的状态中而感到焦急和痛苦呢？虽然我们的外在生命日渐衰老，但心里的力量却可以天天焕然一新。这是神只赐给我们基督徒的恩典与福分。十七节上半部，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保罗跪在神面前， 为以弗所教会所献上的第二个祷告内容是让基督住在你们心里。这部分在共同翻译圣经中是这样表达的：我也祈求父亲，因着你们的信心，使基督能住在你们的心里。有一本书名为《我是基督的家》这样的一本小册子，是由神学院教授兼牧者罗伯特·蒙格根据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以弗所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再一次讲道中所讲述的比喻成立而成的。在过去七八十年里，这本书一直是基督教畅销书之一。这本书以家做比喻，描绘耶稣基督进入那些接待他为救主之人的内心，就像走进一个房子一样。书中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描写邀请耶稣进入自己内心各个房间的过程。首先带主耶稣去参观的房间是书房，这个房间就像是整间房子的控制中心，虽然有里面有很多有益而有意义的书籍，但也有一些对基督徒毫无益处的书籍和杂志。因此对主说，主啊，请帮助我洁净并更新这个房间。接着我带主参观了第二个房间，是餐厅，这是食欲和各种欲望的空间，也就是吃饭的空间。我在这里花了很多时间，并尽心尽力地满足自己的欲望。主坐在餐桌前问我，今天晚餐的菜单是什么？我回答说，主啊，今天我最喜欢的菜是金钱、学位和股票这些主菜。旁边还配上有关名声和财富的新闻报道。但主却对我说，我有你所不知道的食物。他告诉我，如果我想要真正能使内心满足的食物，就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我与主同去的第三个房间是客厅。主耶稣在那儿对我说，希望我每天早晨都能在那里交流谈心。起初每天早晨的时光充满喜乐和恩典，是通过神的话语加深生命和品格的美好时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因为忙碌的借口越来越不常去客厅了。这样某天早晨，我匆忙出门时，无意间看向客厅，发现主仍然在那里。原来主每天都在那里，从未缺席，一直在等我。我与主去的第四个房间是工作室，这是一个为神的国度做工创造的空间。然而在那里，我所能做的不过是靠自己的能力做出几件像玩具一样的小东西而已。但当我愿意将自己完全交托给主，让主来动工时，他就借着我做出了令人惊奇的作品。我这才明白，主希望我将自己全然献给他。我与主去的第五个房间是娱乐室，那里包含社交活动、友谊交流、兴趣爱好和休闲娱乐。其实我不希望主提起这个房间，更不希望他参与其中。我希望这个空间只属于我自己。某天我正准备去参加一个聚会，主说他也想一同前往，但我回答，主啊，你要是一起去可能不会觉得开心，不如明天我去教会 参加查经班作为补偿。那天晚上我度过了一个非常痛苦的时光，回到家后我和主一起整理了娱乐室，结果心中就充满了喜乐。有一天主耶稣对我说，这房间里还有一个地方散发出死亡的臭味，希望我和他一起去看看。原来是壁橱，里面藏着一些连主连任何人我都不愿意让他们看到的东西。我知道那些东西是腐烂的，是死的，然而因为我曾经爱过他们，也觉得他们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一直藏着不愿放弃。我心里想着，其他房间都给他看过了，不应该够了吗？甚至有些生气，但主耶稣说，我来清理这个壁橱，只需要你把钥匙交给我。我知道自己没有能力清理它，只能把钥匙交给主。当主清理完毕后，原本散发着死亡恶臭的地方竟然开始散发出生命的香气，整个房间都被打扫干净了。但我知道这些地方迟早还会再次变脏，我也知道当一个房间被清理干净时，另一个房间可能又会变得污秽。所以我向主恳求说，主啊，就像您为我清理了壁橱一样，您能否也承担起整个房间的责任，并为我并与我一同管理这座房子呢？主的脸上露出了光辉的笑容，于是我接着说，主啊，以前您是这座家的客人，我是主人，但从现在开始我愿意做您的仆人，请您成为我和这座房子的主人，做主宰吧。就这样，我将我一切的主权都完全交托给了主，之后我的内心充满了深切的平安。一个心里的力量日渐刚强的人，才能真正让耶稣基督成为自己心灵和生命的主。而让耶稣基督在心中做主的人，他的心里的力量也必会日渐刚强。十七节下半部，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保罗跪在神面前，为以弗所教会所献上的第三个祷告内容是，在爱中扎根建造。扎根这个词，让人联想到一棵向上高耸的大树，而根基稳固，则让人想到一座高耸的大楼。这两幅图像的共同点就是地基坚固。下面，基础都是结实的。一棵树若生长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就必须根扎得又深又广。根扎得越广越深，这棵树才能向上挺拔，长得茁壮。同样的，建筑物的地基越稳固，所能建筑的高度就越高。韩国目前最高也是世界第六高的大楼乐天世界塔，和我们教会洋花金奉献馆的扩建工程所需的地基是完全无法相提并论的。如果想盖乐天世界塔那样的大楼，却只想打出洋花金奉献馆那么浅的地基，那么那个建筑物可能在建成之前就会坍塌。当然，这两幅图像也有不同之处。树木的深根使人感受到充满生命力的动态成长， 这是建筑物无法带来的感受，而大楼则给人一种面对外界冲击也不动摇的坚固与持久性。现在请回想一下曾经见过的最为高大雄伟的一棵树，那棵树之所以能够如此挺拔壮观，必定是因为它的根向下扎得非常深，向旁的延伸得很广。若不是这样，它在成长之前就已经被一场狂风连根拔起了。在朝鲜王朝世宗大王时期，创制并颁布了训民正音，继韩文之前一年为了试用新创文字首次出版的书籍是一部史诗体的作品《龙飞御天歌》，其中第二章用现代韩语翻译大致如下：因根扎得深，就不会被风吹动，因此花繁叶茂，果实累累，泉水源得深，干旱时也不会枯竭，最终汇聚成江河进入大海。这首诗的表达意义是祈愿新建立的朝鲜王国基础坚固，即使内忧外患也不动摇，并不断繁荣，长久兴盛。关键在于必须深深扎根。此外，根基稳固所描述的就是建筑物的比喻。哥林多前书三章十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保罗说他自己在侍奉时是像一个智慧的建筑师一样来建造的，这个智慧就是熟练和娴熟的意思。建筑师按照设计图建造房屋时，最先要做的也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地基打好。如果地基没有打好，甚至根本没有打，不管使用多么坚固的材料，不管这些材料多么昂贵，一旦遇上暴风骤雨或者是地震，地面震动，整座建筑物就会倒塌。楼越高，规模越大，倒塌时造成的灾害就越严重。越是使用了昂贵的建材，那造成的经济损失也会越巨大。此外，在打地基之前，还必须仔细确认这片土地是由什么构成的，必须准确判断是岩石、是土壤还是沙地，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才能开始建造。世界各国都有象征性的、标志性的建筑。在韩国，过去六三大厦曾是超高层建筑的象征，而现在最高的是乐天世界塔。目前，全世界最高超过350米的大楼共有84座，其中美国有11座。而这11座中，有8座位于纽约，包括美国最高建筑建立在原世贸中心遗址上的新世贸中心1号楼，和曾被视为世界最高楼象征的帝国大厦。其余3座则位于美国中西部的芝加哥。美国的两大城市是东部的纽约和西部的洛杉矶。那么为什么在美国西部却没有一座能与东部媲美的超高层大楼呢？当然，100、 200米高度的建筑物在西部也不少，原因就在于地基的差异。包括曼哈顿在内的纽约地基主要是由坚硬的片麻岩构成，是非常适合建造摩天大楼的地质条件。而洛杉矶及整个加州则位于多条活跃断层带上，其中因为断层带所以容易有地震的危险，因此不适合建筑超高层建筑物。保罗为我们祷告，愿我们的信心也能像新世贸中心一号楼和帝国大厦那样被建造起来。为了建造那样的信心之楼，光是打好地基就需要很长时间。原世贸中心倒塌之后，清除废墟并重新打地基就耗费了整整5年。树想要向上高高伸展，根就必须往下扎得同等之深，建筑物要往上高高建起，地基就必须挖得同等之深。我们要向着神所愿意的宽度、长度、高度和深度前进的人，若要走到那一步，我们必须从打好地基开始。耶稣在讲了长长的教训之后这样说，路加福音6:47-49，凡到我这里来听到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动摇，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想要听从耶稣的话并照着去行，使信心得以成长于成熟的人，在建房时就会挖得很深，然后把房子建在磐石坚固的根基之上。但另一个人却不在意地基，因此既没有深挖，只是在看起来平坦的土壤上建造了房子。这两个人建的房子从外表上看可能完全没有区别，两栋房子盖在同样大小的土地上，内部结构也几乎相同，用的建材也是一样的，房子的朝向都是朝南，门窗的位置、大小、数量也都一致，但其中一栋是挖很深之后建在磐石上的，另一栋却是没有挖很深，建在土上。它们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根基不同。耶稣这句话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暴风雨来袭，洪水泛滥的时候总会到来。洪水不会区别对待任何一栋房子，无一例外的会淋到每一个人，只是洪水来临的时间不同，形式与强度不同而已，只是它的模样和大小是不同的。在人生当中，没有一个人没有经历过风雨。若在建造房子的时候要选择房子要盖在哪里，如果在盖好之后就无法改变地基了，在无法建造的基础之上建房子 将来可能会痛悔不已。在那样的地方建造的人之后，他们同样都会自食其果，会唱同样的哀歌。那大概就是，我真是愚蠢地活了一生，我真是愚蠢地活了一生。若是能重新活一次，那早已逝去的信仰生活，那该有多好，那该有多好。我真的是愚蠢地活了一生。我们再来读十七节下半部，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使我们信心的根基扎根更深。我们信心的根基稳固的是爱，爱有多么重要，耶稣如此说，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呢，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耶稣将信仰生活的核心总结为两点，爱神和爱人。当时犹太人所遵守的律法共有613条，其中包括248条要去做什么的正面的命令，和365条不可做什么的负面的命令。每一条律法之下又有许多细则与实践的方法，因此整套律法实际上非常繁复。从这些律法中挑出最核心的部分并非易事。那时的拉比和热衷律法研究的人，通常各自都有自己认为最重要的律法。然而耶稣却明确指出，爱神和爱人才是律法的核心与精髓。如果你心中会有疑问，什么才是真正爱神呢？这很可能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明白神是如何爱你的。当你真的在心里接受并且相信，神竟然为我这样软弱无用的人差派了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这件事你就能够全心全意去爱神。圣经这样谈论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七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们常常认为爱大多是一种感情，但圣经却告诉我们，爱是理性的，合乎情理的，具有人格的。因此，爱是恒久忍耐，深深的，长久的等待，有恩慈，受神的话语良好训练，不嫉妒，相信神的绝对评价，而非与人攀比的相对评价，不自夸，能欣然接受他人的优越之处，不张狂，明白自己并不是唯一优秀的人，不做害羞的事，对他人保持礼貌和尊重，不求自己的益处，不会利用别人来满足自己的私利，不轻易发怒， 能站在对方的角度体谅对方，不计算人的恶，不想报复，不喜欢不义，不羡慕用不正当手段得来的好处，只喜欢真理，以真理来修养自己，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因为盼望着神的赏赐。由于这爱，我们信心的根基扎根很深，信心的基础更坚固。我小时候生活在海边，夏天常常会经历台风来袭，当巨浪拍击防波堤时，海水能激起十几到二十几米高的水花，但防波堤却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一般，依旧屹立不动。同样的世俗价值观如何猛烈地冲击我们，只要我们将生命深深扎根在神的爱中，把信仰的根基打稳，我们就一定能够胜过这些巨浪般的考验。而帮助我们的信心扎根，使信仰根基更稳固的最佳途径，就是神的话语。没有神的话语，我们的信仰的大树就无法扎根，也无法建造属灵的生命之屋。很多教会在夏天会举行夏令营，从教会学校的小朋友到青壮年都有参与。一句话来总结，夏令营就是神的话语与信仰团契的盛宴。对于孩子也好，青壮年也好，能有几天深入学习神的话语，深切遇见神，这是神所赐下的宝贵的恩典。保罗和希拉在神的引导下前往腓立比，在那里他们治好了一个被鬼附、靠占卜为人赚钱的小使女。但这个女仆的主人因自己的经济来源被断绝而大为愤怒，于是上告了保罗和希拉。他们遭到了剥衣、鞭打，并被锁上脚镣，关进最深的地牢。然而那时保罗和希拉是这样做的，使徒行传16章25节。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是什么使他们没有埋怨和愤怒，而是赞美祷告呢？那是因为他们里面主的爱扎根，信心的根基深深扎根。我们的人生旅途中可能会经历一些无法理解的事情，也可能会处在无法向他人倾诉的境地，但即便在这样的时刻，也请不要忘记，我们依然活在主的爱中。只要我们不动摇这份爱，我们信心的根就会扎得越来越深，我们的信仰也会建造成为一个在任何环境下都不会被打垮、不会动摇的坚固的圣殿。忠实地活出这样的生命，就是竭力地去抓住那些被主所抓住的，而这样的人也将成为神旨意的通道。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借着保罗在罗马监狱中跪下祷告的内容，提醒我们，我们心里的力量要刚强，基督要住在我们心里，我们的信心也要在爱中扎根、生根建造、根基稳固。我们不知道你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之根扎得多深， 也不知道你将如何建造我们的生命、信仰之屋和属灵的圣殿。但愿我们都能够顺服神的旨意，直到我们在世上呼出最后一口气的那一时刻。求你不让我们凭自己设定标准，也不要让我们用俗世的成就来衡量信仰的深浅。我们恳求主，不要让我们误不以为单靠自己的能力就能够扎根坚固，而是完全信靠你的话语，借着你的话语经历这过程的实现，使我们不仅在世上竭力追求那已抓住我们的主，也成为你旨意的通道，并且当我们在世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站在主面前的那一时刻，愿那就是我们信仰根基最深最坚固的时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